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呢，热的地方其实特别的热，但是冷的地方呢也很冷。我们看到热的地方涨停有84个，对吧？跌停有28个，其实跌停已经大于阈值了。所以说理论上呢，就像这样子的行情呢，应该来说操作难度其实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盘面上面，指数已经没有什么看头了，我们不再去分析这个指数高指数低啊，我们更多的是关注一个量啊，只要它的量在 2.5 万亿以上的话呢，还可以，就是它至少不至于出现这种很大面积的这个下跌。但今天中位数不大好，今天中位数是负一啊，应该来说是近段时间比较大的中位数之一。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板块的一个情况。板块呢在这里我们来看看啊，今天有色板块是一骑绝尘，涨停板是33个，特别特别强。那这一点的话呢，就跟早上我跟大家讲过啊，当时跟大家讲这个黄金的一个逻辑，它一般来说就黄金传导到白银，就类似白银也是贵金属，黄金也是贵金属，像其他小的这种小金属传导，小的贵金属传导铂金啊或者什么，然后逐渐继续再往后面去，它就会传导到铜铝，再往后面去呢就会去往原油去传导，再往后面去就会往农产品去传导。所以说今天的话呢，其实陆陆续续啊，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像这种种业啊都有起来啊，所以说它这个整以市场角度的这个传导的话呢，它有正在向这个逻辑在发展啊，但是的话呢，它并不是说真的说在这一块出现通胀了啊，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通过有色，就是通过黄金一步一步传导，首先原油涨到最后到农产品涨的这个点上，它其实是需要传导周期的，就真正要涨价是需要传导周期，它没有那么快啊。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大家要注意，在现在的话呢，更多的在这里体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呢？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逻辑的一个题材炒作，它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把真实情况要把它分清楚啊，不是说真的你看到大米涨价了或者哪里涨价了，并没有，暂时并没有出现这样子的情况，但只是说大家都在这个题材里面，因为以前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现在我也要这么炒，是这种。那么注意其中的一个点，就是现在第一个呢，有色呢在这几天时间因为黄金暴涨的一个原因啊，使得说有色的板块再次接过了这个主线的这个棒啊，但是它并不是说完全是这个市场的主线。为什么？我还是这个道理，主线它的一个特点是要什么，它是整个市场的领头羊，它能带着整个市场往前走。比如说就像比如说啊，你的老板很厉害，然后呢带着大家都发财，虽然老板呢也赚钱，但是呢你们赚的更多了，对不对？比如说以前马云带着整个阿里系啊，大家都一起赚钱，马云也赚钱了，其他人跟着他一起发财了，这种呢就叫领头羊。但是如果说一个板块上涨的同时对其他板块产生的虹吸效应的话，那它这个板块不是主线板块啊。所以说不对，现在今天主线什么，明天主线什么，那个不叫主线，那个叫今天强势板块，叫什么，它并不是一段时间市场的主线。那么现在的话，有色算是市场主线不算啊？为什么？当它强的时候，如此强劲的时候，并没有带动市场，而整个市场呢，其实整体来说其实是偏弱的啊，它不是偏强的。毕竟你看看有多少个跌啊，3600个跌啊，至少你说是个平衡式，那还可以去说它啊。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线。上一轮的主线是商业航天，着实把整个市场带上去了，它能带着大家啊共同富裕的那个叫主线，不能给大家带着共同富裕的那叫短期的强势热点。明白吧？那这个就是短期的强势热点，是考虑到这一点。然后呢，今天呢走到这里呢，其实是偏过热了。这里呢，我还是想跟大家稍微来多聊几句啊，因为关于这个黄金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吧。稍微打开来看一下，因为现在黄金是在5270，对吧？这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超预期的啊。白银的话是略微是有所回落，这个下午盘的时候是最猛的。那对于整个黄金和白银呢，我个人认为啊，它其实是什么东西，就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啊，现在应该是这种就是去美元化啊，大家都不要拿美元了。不是的，其实它现在就是一种叫去法定货币化，就不需要法定，大家都不想拿法定货币了。第一点核心一个点就是说，比如说美国这么多债啊，比如说我就是如果我们这边我也有很多债，对吧？那如何去解决这些债？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发更多的钱，对吧？那让它通胀掉。那这个时候你手里拿的这个纸币其实会被动的贬值，然后当被动贬值以后，那么 代表一般等价物的黄金，那它价格就上涨了啊，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逻辑。因为现在其实全球现在状况就是大家撞杠杆都挺高，不仅是美国啊，就各个国家包括我们一样杠杆都挺高，你要去把这个债给化掉，因为对于国家来说，美国来说它是不会破产的，因为要如果要破产那怎么，我就印一批钱出来，印大量点钱出来，那不就把债还了，那我就不破产了嘛？一样的啊，每个地方其实都是一样的，甚至说在某种意义上，你们，我说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啊，你们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从古至今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中国以前的朝代的更迭，很多时候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消化一部分的债务。当债务达到一定程度无法解决的时候啊，开始有暴乱了，然后朝代更迭了，更迭了以后说后来我发了一个新货币了，说到底前面的债就赖掉了。这个是以前封建社会啊，现在是不会这样子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你们可以引申了自己想一想啊，这是很有意思的点。好，我们顺着说下去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现在呢它处于一个就是去法定货币化，就现在不单说是刚刚我说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什么，第一个比如说丹麦它不愿意持有美国的国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持有美国国债那很多，那在这个情况下，在某种情况下说你格陵兰岛给不归我，那丹麦说不同意啊，不同意是吧，你拿了我这么多国债，我告诉你你被制裁了，这个钱没了，那这个是一个很大，他赖账了，那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这里面的话其实在一部分里面就是我们看到像以前像俄罗斯和乌克兰发生这种冲突了以后啊，俄罗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如说不仅是被冻结，其实被冻结还算好啊，当时他做的最最糟糕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把整个俄罗斯就是在美国那边的就是比如说国债产生的收益直接划给这个乌克兰，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我个人认为就是变得没有规矩了。我们所有的世界上事情都要有规矩，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是谁的收益我可以冻结你，暂时说我就是说制裁你，那我就冻结。那这个一点你虽然说理论上也说不过去啊，但是说至少说勉强还在踩在红线上。但如果说啊你赚的钱就划给他吧，那这就变成就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那这个时候就有大家就会怀疑，继续到后面就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海湖庄园协议啊什么，到最后可能就赖账啦，就你必须要购买这么多啊，不然的话我要怎么样子啊，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就出来了。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其实都不愿意去持有对方的债务，就我们比如说我们不希望持有，比如说丹麦不希望持有美债，就怕怎么样，那不持有美债其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呢，只有黄金能拿。所以说呢他们就陆陆续续就变成我卖美债然后买黄金，卖美债买黄金啊，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循环。而黄金涨得多了呢也会使得一部分的投机客然后包括说普通的民众然后加入到这场浩浩荡荡的这种去货币化的这个运动当中。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其实涉及到的主要是这么两块这个核心的这个要点都是在这个里面。另外一个呢表象上面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这个美元指数破位，这个美元指数破位呢短暂的在这个点出现破位以后，它会引发这里会出现这种巨大的这个震动，巨大震动就是当时如果大家还记得啊，就是现在估计大家估计都忘记了，就当时我说美元跌到这里，我说你看啊这个线啊不能被跌破，如果一旦这个线被跌破，那么所有的大宗商品通通都会重新计价，那么因为美元不值钱了，所以说所有的这个就除了这个黄金白银之外啊，就是包括原油啊包括所有的东西它都会陆陆续续的都会去重新定价，就是那大家开始以持有实物为主而不是在持有你比如说美债或者美元为主。那这种状态呢其实是非常不利于全球经济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有钱它是在流动的情况下你经济才会变好，就你的钱换给我，我的钱换给你，对吧，然后你的商品换给我，大家只有这样换来换去的时候经济才会变好。但是如果大家都手里拿着实物，说到底我就以物换物嘛，我用我的这个一吨原油来换你的这个一块黄金，或者说换你多少件衣服，那这个效率是非常低的。货币产生它最最大的用处就是说促进了贸易，但是如果说回到以物换物，或者说大家持有的这个货币开始越来越少，然后变成持有这个大宗商品为主的话，那这个对经济的冲击其实是大的而不是小的啊，所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大家看到你看通胀了，什么东西涨了，所以说呢其他东西都会变好，不一定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倒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啊，所以说这里大家要注意。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财经日历啊，在这里，在今天的晚上啊，就是凌晨的时候，美联储会有这个利率决策啊，会有。那这里的话呢，稍微跟大家稍微聊一聊这个利率决策的一个事情，就基本上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很有可能，因为本来现在还是鲍威尔嘛，所以说很有可能他因为在这个利率决策肯定是不变啊，因为这个我们可以看通过概率可以发看得到的，就一定就是先不降息，但关键看他的发言到底是鹰派还是鸽派。我认为鹰派的概率会非常高，而且可能发言会非常鹰派，这种概率会很高。要注意，就是他有可能他就是说啊，现在强调一下，现在比如说通胀仍旧高于 2% 啊，然后说未来这个宽松呢也不确定啊，甚至说在某种情况下会暗示一下说，哎，如果说通胀持续反弹的话，我可能会重启加息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出来，他肯定不会这么干了。但是只要这个话出来的话，那对于这个美元其实是一个支撑，那对于黄金是一个利空。要注意啊，在短期来说对黄金就是个利空，因为现在黄金很疯狂，大家都很疯狂，现在就真的是路边大妈都在。我就跟大家讲的，就你身边原来不做就是不考虑黄金的人，现在都开始定投黄金了，都在做这个事情了。这个不是一件好事。往往以前的一些偏的短期的一些高点啊，都是这么出来的。以前的这种黄金的短期的高点，以前有过一次的黄金的一个高点在那里呢，就是在这里。这个就是大家冲进去的时候，也是同相同的这个情绪点出来冲进去，一个是在这里，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这个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啊，黄金涨得很多，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冲进去了，然后之后是震荡，然后我告诉大家这里是个横向震荡，对吧？好，结果是个横向震荡，对不对？很多人在这个点冲进去的，后来没有又不看好了，又把它卖掉了，来来去去一直在这样子，然后最终没有赚到大钱。黄金其实从我讲到现在翻了三倍了，已经翻了三倍了啊，所以这里这个点注意。然后如果说我就是说刚刚回到我们原来的话题啊，就是说如果说是鹰派的话，那对于黄金来说其实是不利的，它很有可能整个黄金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一个短期的一个回调。那这个回调呢有可能还不会结束，为什么呢？因为它到这个明天的这个九点半啊，它还会有这个就是首次申请这个失业金救济的人数，但因为这个人数啊你也不知道它这个到底准不准。但他要公布这个数据，包括这个一个 PCE 的一个物价指数啊，这两者的话其实对于整个黄金和这个美元它其实也是会有一定影响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如果说失业人数增加啊，那如果失业人数增加了很多，那这个美元就会走弱。那如果失业人数增加了不多呢，哎，你就会发现就变成美国经济现在还可以，还挺强的，对吧？这个时候那会变成什么呢？就美元会走强，那黄金会走弱，那后黄金会再次会走弱，会变成这个。这个时候会引发一个什么东西呢？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啊。比如说啊，我们引发一个，比如说类似像这个，比如说黄金，上海黄金交易所，比如调整这个合约的一个保证金的水平，保证金提高了，对吧？然后包括各个叫黄金、白银、镍啊，各种期货的一个保证金的比例都提高了，这是一个挺危险的点，就是在这里的话它就不能有什么波动。就如果说现在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最好的状态就是说如果说是鸽派的发言，然后并且失业率呢又继续走高，那失业率继续走高的情况下，那这个黄金还会往上飙，这个是肯定的啊。那这个美国那边就出现一个小幅的一个波动了，也就代表它正在走向硬着陆。那走向硬着陆的时候，黄金是最好的，其他的商品其实都不好啊。为什么都不好？过一会儿会跟大家讲核心的逻辑是在哪里啊，可能会都不好，只有黄金是最好的。然后那么这种状态，如果说按照我的这个说法，有可能会出现如果说发言是鹰派的，或者说就业数据还好，那这种状态下那这个黄金就会回调。这个时候会有，因为它本身保证金比例又还提高了啊，也许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可能会平仓啊或者怎么样子啊会出来，这个时候它的波动会很大，就是要么就不调整，要调整这个一根就特别大啊，所以一定要小心。在这个点上就是不是一个短期的好的一个买点，甚至说手中拿着比如说相关于黄金的股票，或者说甚至是相关于有色的股票一类，都我个人觉得啊，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或者建议啊，意见都不是啊，这个建议也不是，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愚蠢的一些想法，是都不是很建议去持有很久，就差不多就趁着这个疯狂的时候呢就差不多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要注意啊，这种资源的高潮它是有问题的。它问题点在哪里？和比如说跟大家举个例子吧， 它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比如说类似像存储，存储它有一些类似像包括煤炭什么一样，它也是长写价格的，就是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存储的一些公司啊，包括甚至有一些比如说封测啊，做封测的一些公司，它是有业绩改善，但是绝对没有说存储现货涨得那么疯，就远远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它之前大家已经签好合同了，都是这个价格，所以说它是合约价是不能随便变的啊，就原来是什么价格就什么价格，所以说对业绩影响呢是有的。一些散单的话会涨价，但是一些大单子呢其实暂时还没有涨价，是这种状态啊。注意，这是一种，也就是说在这个有色的一些行业当中呢，其实他们也是有类似的这种，就如果说对于超级大客户，大客户肯定不希望说我拿的价格一会儿贵一会儿便宜，一会儿贵一会儿便宜，这个时候对于我的产品去确定我的一个毛利率是非常的不利的，确定我成本是非常不利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会去协定一个价格，所以短期的一个暴涨不一定立刻会体现在它的这个财报里面，要注意啊。就很多说啊，已经涨了这么多了，那财报就最后你会看到一堆的财报都是 miss 掉的，都会很多，这是一个点。第二点的话，注意还有一个最最可怕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因为这种涨价它来得很快，因为黄金这波涨价很多人是没有预期到的，就没有预期到黄金会涨到这个，或者说没有预期到这个很多资源品会往天上飙到这种程度。那么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上市公司，就是这种大矿，它以前的话呢，它因为本来经济也不好，然后这个需求其实也不是很强，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想法其实是偏空头的，就是因为这个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你说我做交易的我多头，你看的线是怎么样子，不是，他们是偏空头的。为什么？他们是在需求角度，你看我没什么生意对吧，所以没什么生意，价格涨了我拿货也非常谨慎，他是这样子。当偏空头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去做套期保值，他在期货上面做套期保值，所以说他在期货上面做了套保以后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也就代表说这个涨价暴涨了以后，它期货上面它是一个空单，所以说最后就变成什么呢？最后就变成再大涨你就发现它的业绩没有任何的改善，甚至出现爆亏，就被爆拉以后拉爆了，拉爆了以后出现了这种我们认为也叫非经常性损益吧，就这个。那一旦出现这个，那是个大麻烦。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想着说，哎呀，你看我不买科技股，我就买资源股，资源股多简单啊，你看只要跟着它涨价，然后它只要涨价，所以说我的这个呢它一定业绩好。不一定哦，真的是不一定哦。有些企业你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有的时候它的企业是有套保的，那这个情况就非常的复杂。明白吧？所以说千万不能无脑的说，哎，这个涨，所以说这个怎么样，然后最后一看业绩差的不得了，啪啪，为什么会业绩这么差呢？你感觉挺莫名其妙的，其实也没什么莫名其妙的。他有的老板连自己这个钱他也抓不住，他可能自己抓的就是我本来就是生产企业，我只要赚我生产的这么一块钱就够了，具体我不希望有整个价格波动，所以说很多的都在期货上面都有远期的这个套保，都有这个的，这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啊。所以说大家注意，这个可能市场当中没有人会来告诉大家这一点的。好，那么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类似像有色一样，也算比较强的，是半导体还算是比较强的。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就是说，比如说啊，像这个海力士的这个这次的这个 Q4 是特别特别牛啊，这里我们看到在存储这一边特别牛，然后这个阿斯麦的一个业绩其实也特别好，但是呢这个就挺奇怪，就是它业绩好，然后再然后又裁员，是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经济啊，就是不是大家想象的，一方面就是 AI 这一块特别火热啊，但是的话呢，因为这个 AI 的发展，然后又使得整个就业会慢慢的越来越糟，就变成这种状态啊。这里看到阿斯麦的一个四季度的订单也非常好，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就是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啊，就是它其实多了一块这个 AI 的需求，因为多了一块需求，所以说现在都在扩产。那么在整个这一轮里面，包括是因为我们国家也要进行一个就是算是产业升级吧，那么其实对于整体的一个半导体来说，在这一轮牛市当中，半导体绝对有一席之地，绝对有一席之地，不一定是有色呢啊，大家不要去先短期之内这个小心啊，就一定要小心。这里到这个点就不是说，哎，这个是主线，所以这个要无脑追，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子啊！一不小心，这么一个冲高回落，打个大天线了什么的，一个流星就下来了，这个要小心啊，一定要小心，这个就不能无脑。一般来说，我还是这个观点，只要你觉得说这个东西它又简单，只要把钱放进去，它就能赚钱，然后它涨停板又多，轻轻松松获得一个涨停板的那种的，都是非常危险的点。理解吧啊，那么我们把整个逻辑跟大家宏观的逻辑说清楚了，那么 到后面就是这两天的是其实是最不适合去博弈的，因为你不知道美联储那边会说什么，你也不知道他那边就业数据出来到底是怎么样子，你在这个点去博就相当于是赌，和赌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理论上的现在应该从这个有色的这个里面给撤出来看一看再说，看一看也不急啊、没有说看一看以后就错过一个大的了或者怎么样子，没有那么严重啊。然后甚至说突然之间美国说跟伊朗也不打了，那这个有很多的一些利空因素可能会叠加的会放出来，那就情况就很麻烦了。然后这里面大家又是保证金，又前面又是浮盈加仓的，然后之后哗平仓起来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一旦发动机黄金那边开始掉，就这个都要开始掉，所以要注意这个点。更多的呢我们还是跟着我们原来的这个逻辑去走啊，比如说像阿里云也上线了这个CrowdBot, 对吧，腾讯的话也这个率先支持这个 CrowdBot, 之后呢算力线我们还是看好的啊，算力线肯定是好的这一点。然后另外呢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企业科大讯飞，对吧，这个2025年规模净利润是同比增长40%到70%，对吧。那有的时候啊我们经常比如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去看有些公司的时候，当时我们最早讲这个科大的时候是在这里讲的，对吧？50、51左右讲的，然后之后呢涨了以后呢又回调了，从中途那个问的人特别的多，我经常说这个还行吗？这个不行了吧？这个破位了？这个跌破了？已经跌破了年限了？这各种的这个都有，反正包括说像之前也有朋友问快手，对吧？也有这个都是一样的。其实走势是差不多的，这两者快手没有一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大家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没有太大的没有太大的必要的，其实这种都是没必要的。因为在这种回调的过程当中它正常的，你股价它不会永远是就是像一根直线一样，或者说持股体验好它就慢慢的一直在涨，那个不叫股，那个叫债，甚至债都有波动。但是股票是有波动的，股票它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有朋友说啊、哎，这里还行吗？快手这个还行吗？每天一问还行吗？还行吗？还行吗？还行吗？我说行的行的，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好，行的行的，然后到这里就不问了。到这个点我好像这段时间再也没有人问我快手的问题了，然后呢然后就起来了，就这个不问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不问了，对吧？到很便宜的时候就不问了，到无人问津的时候就不问了，可能就因为无人问津了就不问了。没必要的，你这里便宜的时候就捡，你看的是公司给你打折，你说我不要，你衣服给你打折的时候你拼命去抢，双十一打折的时候你也要去买东西，为什么股票打折的时候你不要了呢？对吧，你说他在跌我的钱，他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因为你投资他不是一两天，理解吗？这一样的，这个就科大讯飞也是一样的，当时我告诉大家，我说你看啊，到这个四季报出来的时候他会非常好，因为他很多的一个生意啊，他的生意啊突击的比较多，然后 2C 的话呢也有，那之前的话有很多的一些单子或者说利润什么，它都是在四季度的时候反馈出来的，就是你发现四季度的时候会比较好，都是四季度的时候反馈出来，你短期之内你看哎呦这个利润不行啊，说怎么到现在的三季度它怎么还是亏的呀，这个亏损公司啊，就对这个就不了解啊。所以说这个目前为止看也就代表说科大讯飞在一个是这个他自己的一些就是现在他在政府部门啊教育啊各方面的一些大模型，因为他的中标的这个数量是最大最多的，然后整个布局慢慢的开始生意开始越来越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他对于 2C 端的肯定是有很多的一个业务，其实也开始慢慢展现出他的一个增长性出来了，所以说现在这个都是好的，你不用去太关注他，你眼睛盯得越紧越累，然后你手抓一把沙子抓得越紧它漏得越多，你轻轻的把它捧着就可以了，平时不用去理会它，多理会了没好处，好吧。好，其他的只有这么一个，就是多家房企说已经不再被要求上报三道红线啊，这个三道红线当时出来的时候，如果说是我的老粉丝就应该能知道，当时我认为三道红线就不是很合理，算了这个不说了，那这个反正是合理的啊，这三道红线很合理。现在的话呢因为这个房价呢泡沫也去的差不多了啊，所以说这个也就不再要求上报三道红线了啊，没有问题。那么现在整个房地产的话呢正在逐渐的走向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好吧。好了，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说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